48页，我们今天介绍鞋型。玉鞋型就是鞋影的意思。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犯鞋影呢？就是除了合法的夫妻之外，其他任何的性关系都属于鞋影，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唯一会引发争论的就是在一种情况之下没有犯，很奇怪。好，那个就是为什么去那个找娼妓给钱，这样子不算邪淫。如果没有给钱算邪淫，给了钱就不算邪淫。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戒律上反而这样说啊？这个实际上它是有时代背景的啊。当初在印度制定这个戒律，跟他那个国家有关系啊。因为印度天气非常热，男女都早熟。那天气热的地方呢，就是淫欲心也会比较强。那佛制这样的戒律，是不是就鼓励那个已经结婚的那个夫妻，反正是给钱就不算邪淫，然后就可以去？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并不鼓励，而是说夫妻有一个有一方先离开的时候，他变成一个人，可是他结过婚，可是有一方先离开了，就是先往生了，或者是他是单身的。因为欲界的众生，凡夫众生呢，他是一定有淫欲心的。可是如果说你制定说除了夫妻之外都不可以，那些单身的或者是丧偶的，那怎么办？尤其又在这么热的国家，那个贪欲心这么强的情况之下，如果硬性规定都不可以的话，那恐怕会引发家庭问题啊，社会问题啊，因为会很多问题就发生了。因为生理上的需求，那他没有一个合理的管道来发泄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去严重一点可能就强奸啦，或者是诱奸啦，或者是心理上就会有一些变态的行为出现，那是因为他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那个满足，对他的身心来讲，强制压那个规定说都不可以行淫的话，就会产生种种的问题。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是合法的交易，就是它是属于商业行为，没有牵扯到感情，所以它不会发生任何那种互相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过失，就是好像做生意一样嘛，银货两讫这样子，那完事了以后就互不相干，所以它比较没有那个像一般我们所谓的外遇呀，或者是那种婚外情啊，比较没有这样的过失，因为那个会互相伤害嘛，可能会破坏人家的家庭啊，或者是让对方感情受到伤害。那纯粹是生理上的需求，那就是花钱去把它摆平就好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因为欲界众生呢，他一定会有淫欲心的，除非正道。如果是修定来说的话，就是至少要入初禅，才可以暂时扶住这个淫欲的心。因为进入色界初禅的话，表示说你的生理，你的欲界身已经转成色界身，所以欲界众生的那些习气，像男女饮食睡眠，它是属于欲界众生的习气。那你这个 欲界身既然已经转成色界身的话，欲界身的习气就会暂时远离，就可以不要。所以以功夫来讲的话，就是你至少要证到初禅以上就可以，完全没有男女的事情，没有事，好，他也不会想到。尤其我们啊，前面一堂课也都在修定嘛，也已经讲到初禅、二禅、三禅，啊，尤其是证到三禅，他那个乐是片身的乐，而且是绵绵不绝，啊，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乐的感受的经验之下呢，他对男女的那个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初禅以上的那个喜乐，不是男女之欲的那个快乐可以相比的。那个男女之欲的那个快感至多几秒钟嘛，对不对？可是禅定的喜乐，它是绵绵不绝，尤其是三禅之乐，它是每个细胞都在微笑，通体舒畅。最主要是因为三禅的乐是跟意根相应的，它不是身根啊，它不是身体的快乐，不是，它是由意根相应的那个乐根啊，意根跟乐根相应。那意根呢，就是意识呢，它又通前五识啊，所以你不但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同样的有那个乐感、乐受。那是因为意识的关系，不是身识的关系，是意识的关系啊。因为三禅的乐根是跟意识相应的，所以意根呢，意识又是通前五识，所以你不但是前五根非常的愉悦舒畅，而且意根第六识的意根也是同样的，所以那个乐是遍满全身，而且是内外没有一个地方不遍满的，而且它是绵绵不绝。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那个男女的那种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那种感受是差很多。好，所以这是三禅是绝对啊可以断除。那初禅也是，初禅我们讲过嘛，哈，它是五支相应，觉观喜乐一心，所以那个喜乐也是胜过男女的之欲的快乐。何况他的身，他的这个身已经转变，我们所谓的慢慢的脱胎换骨啊，因为已经慢慢的不是欲界身，所以他自然就没有那个欲界身的习气啊。他如果转成色界身，他就变成是色界身的习气，而没有欲界众生的习气啊。就这两个原因，他不会单着在那个男女之欲当中。好，这是以功夫来讲，只要你证到初禅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没有男女之欲的问题。另外呢，如果要超凡入圣来讲，就是你至少要证三果罗汉，一直到三果罗汉呢，你才可以断除欲界这所有众生的习气，欲界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烦恼，证三果才能够断除。那凡夫怎么办？他又没有修定，然后他又没有正果，连出果也没有，不要说三果哦。所以你叫他说断欲、禁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这样的开源啊，说只要你是交易的行为，合法的交易行为就可以啊，不算邪淫，这个应该是都可以同意的啊。好，这个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行淫的对象除了自己的夫妻之外都算，只有一种情况之下，就是刚才讲的合法的交易行为，去找一个对象，他是付钱就可以办事的，这样的情况不算邪淫。这是以行淫的对象来说，这个我们都能够了解哈。一般比较被忽略的就是夫妻的关系，但是他还是有邪淫的情况发生。好，那就是如果地方不对，好，就是说身体的部位除了阴道之外都算邪淫。是以部位来讲，比如说你用口啊、 正常的夫妻哦，阵营的情况之下，除了阴道之外，其他的地方通通都算邪淫，这个是我们被忽略掉的，一般没有这样的观念啊，以为说哎没有那个自己的那个啊配偶之外的行为就不算犯，没有。如果说你是用口所谓的口交，或者是肛门所谓的肛交，或者是用手啊，我们一般所谓的手淫啊，也算犯手淫。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来行淫的话，都算是，即使是自己的夫妻啊，自己的妻子或丈夫，都算是邪淫。这是以身体的部位来讲，算犯。另外呢，就是处所，行淫的地方，除了夫妻的卧房的那张床之外，任何一个地方也算邪淫。这个我们也没想到吧，好，所以我们也要很注意哪些地方即使是夫妻也不可以。我们知道是寺院不可以嘛，一定不可以，塔庙一定不可以嘛，有佛像的地方一定不可以嘛，上师住的地方，善知识住的地方也一定不可以嘛，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恭敬的对象，所以我们不会在这些地方行淫的。父母面前也不可以，大众的面前也不可以，好，那表示说完全没有羞耻心。好，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参加那个 home party， 那个就是一两百个人，大家都在一个地方，随便都可以。好，这个就是在大众面前，这个也算行淫，处所不对。那现在也很多什么所谓的车床族，在车上也不可以，就是夫妻的那张卧房的床之外都不可以，你在自己家里的客厅啊、厨房啊、什么厕所，就是都不可以，洗澡洗一半什么干嘛都不可以哦。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忽略的，或者是啊，你说我到郊外啊，一时兴起。跟天人合一，来个天人合一，跟大自然结合，这样也不可以。好，在沙滩上啊，什么那个岩石，那个地不平的地方，好，或者是太坚硬的地方，这些地方都不可以，因为伤身体。好，所以这个处所我们也要注意，地方不对也算是邪淫，时间不对也算邪淫。像女众就有每个月月经来的时候不可以，怀孕的时候不可以，会影响胎儿，生产完还在喂奶也不可以，这个都是基于健康的理由，因为会影响到那个乳汁的分泌，那个奶水会比较不足，生病的时候也不可以，也是伤害身体，已经生病了嘛，哪有力气哈？对，所以要保养身体，在生病的时候要先把病养好，所以也不适合，它会加重那个病情，好，因为伤身的关系。还有心情有大忧苦的时候也不可以哈，那个也是伤身。这个就是要注意时间。这些不对的话都算是犯邪淫，即使是夫妻也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就算犯是最轻的，就是下品的，下品的邪淫是最轻的，那忏悔。那自己夫妻的关系之外的这样的对象行邪淫，算是中品的。那上品的邪淫呢，就是六亲，父母兄弟啊，母女姐妹啊，六亲的关系，然后行邪淫，这个是上品的，就这样子来分邪淫的上品、中品、下品，它的轻重是这样分的。那分别呢，就是堕地狱、恶鬼、畜生，上品、中品、下品。所以邪淫的果报就是三途，在三恶道。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算犯根本 根本戒，邪淫的根本戒，是不通忏悔的，就是要三个条件具足。第一个是有淫心，第二个是在三处行淫，在三个地方，第三个呢是两根交会。那什么是淫心呢？第一个条件如果有的话，就是你有想要行淫的心，非常欢喜，而且在整个过程都是受乐的状态，这个叫做有，记住第一个条件，有淫心，喜欢行淫而且受乐。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知道那个被强迫的啊，比如说被强暴的啦、强奸的啦，那个不是自己意愿愿意的，然后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受乐的话，他即使具足了后面两个条件啊，在三处行淫跟两根交会，他也不算犯根本，不算犯根本戒，是因为他没有淫心。那你说我只有想一想，那我也没去做啊，我也没有跟对方接触身体，然后也没有做男女的事情，这样算不算犯呢？我只有想一想，算不算犯？我没有后面两个啊，没有三处行淫，也没有两根交会啊，我只有淫心，这样算不算？算不算犯邪淫？没有根本罪，但是犯邪淫是最轻的下品，下罪可悔。好，所以你说我想一想，我意淫，用想的，像一般现在都说有什么性幻想，然后想一想，有一个性幻想的对象这样子，也算犯，它是算下品，因为你没有实际上去接触身体，那也没有正式的行淫，算是下罪可悔，还是要忏悔的。所以大乘菩萨来讲，他就是连那个淫欲的心都没有，都不鼓励有。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有淫欲的心，他就会继续串习那个淫欲的种子，在八识田里面，你就是想一次你就串习一次啊，你虽然没有现行，但是你有那个意念，你想一次就回熏到第八识，成为未来淫欲的种子，所以你是继续在串习增长那个淫欲种子的力量，所以也是不可以，所以要忏悔，有那个念头就赶快忏悔，有那个念头就赶快忏悔。甚至有象征男女的那个念头都没有，以大乘的维系界来讲，像什么鸳鸯啊，什么鸳鸯蝴蝶啊，还是什么在天愿做连理枝，哦不对，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什么比翼鸟啊，连理枝也是什么，也是形容男女的那种恩爱牵缠，像这样的念头都不可以有。以大乘的维系界来讲，它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最主要就是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也是回熏到第八识，成为未来淫欲的种子。好，大乘界是维系到这样子，连那个比喻的象征的都不可以，就说你的观念里面没有男女的那个念头，要完全的断除，完全的清净。好，这是有关淫心来讲。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三处行淫，就是你只要是在口，好，你用嘴巴，还是阴道，或者是肛门，这三个地方，都算犯根本戒。口、肛门、阴道。所以常常有人问，那个同性恋算不算犯？因为他们讲说第三个条件是两根交会嘛，两根交会就是男女二根咯，那同性恋是同性嘛，没有男女二根，所以就不构成根本罪，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同性恋算不算犯啊？算犯的举手。大部分都觉得不算犯嘛，三处哎，他只要有口交有肛交就算嘛， 好，第三个两根教会就会让我们误会说以为是男女二根，不是，它的只要在三处，这两根教会不只是讲男女二根，而是这在三处，只要在这三处行营入胡麻许，就是说你进入像芝麻这么一点点的，这样进入这么一点点就算破根本戒，只要这三缘具足就算根本戒。所以同性恋算不算犯根本戒？如果他三缘具足的话，算不算？算哦，要弄清楚哦，不是同性就不算犯。好，所以很多人误解说只有犯邪淫但是没有根本罪，错，有，他只要在这个三处，那在这个三处之外行邪淫的话，就是有淫心，然后不在这三处的话是不犯根本罪，但是也是可通忏悔的，也是要忏悔，只是说你行淫的地方部位不在这三个地方，也一样要忏悔，但是不构成三这个三处，不构成根本罪。好，这个要弄清楚。所以只要在这三个地方，也不只是人或者是异性这样的对象，不是，它是任何的男非人男，非人男。好，所以这三处行淫的对象不只是人，包含了非人，还有畜生男，像公狗啊，什么公什么，哦，像有人兽交嘛，哦，也算哦，只要在这三处都算。所以他的对象是包含的人，男人、女人，黄门，黄门就是被阉割男根的，我们称为黄门，就是古时候的太监。他虽然没有男根，但是他可以肛门啊、口啊，还是一样，所以还是会犯的。或者是阴阳人，具足男女二根的，只要在这三处行淫都算犯。还包，这是人方面，那就是那男女的话，就还有非人男、非人女也算。好，像女鬼啊、男鬼啊，这些都算。还有畜生，公的母的都算。这是指活的，那你说人死了以后跟尸体行淫算不算犯？在这个三处的话算不算犯？只要那个尸体没有腐烂也是一样算。行淫的那个部位还没有腐烂也算犯，即使他是已经死掉了，只要在这三处行淫都算犯。那动物死掉算不算犯？也算犯，只要它的身根未坏，没有腐烂之前都算犯。所以这个三处行淫我们就要弄清楚，活的、死的，还有人之外的非人、畜生都算犯，不论死活都算犯，只要在三处行淫，这样就比较容易记。所以它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的，何况是同性，人之外都算犯的，何况是同性，对不对？那一定是犯的。好，那第三个两根交会，只要入胡麻许，像芝麻这么小的范围，只要入这么一点点就算犯，只要在这三处入那么一点点都算，加上有淫心，这三缘具足就算犯根本戒，邪淫的根本戒。除这样的情况之外，就是都是可通忏悔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最严重的邪淫呢，就是破他人凡行，破他凡行，破他凡行就是反正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持戒人，不论在家或出家，只要他目前是非常清净在持戒的，包括自己的夫妻在八关斋的时候都算。八关斋是连正淫都不可以，所以那时候即使是自己夫妻发生那个男女的关系也算是破他凡行， 这个罪也是非常重的。所以诱使不论是在家或出家，诱使他行邪淫的话，都算是迫他反省，这个罪是最重的。好，犯了这样的业之后呢，他是不可以受五戒，也不可以再受出家的具足戒，所以不可以受五戒，不可以受出家戒。他是邪淫里面最严重，就是这样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如果离邪行的话，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呢？第一个是诸根调顺，一共有四个。诸根就是指六根，我们的六根都能够调和顺畅。什么叫做六根调顺呢？就是我们眼根如果不调顺的话，就是喜欢东瞄西瞄的，眼睛喜欢看好看的，耳朵喜欢听好听的，鼻子喜欢闻好闻的，舌头喜欢吃好吃的，身体喜欢那种舒适的感觉，舒服啊，乐感啊，乐受。那意呢，喜欢顺心，这个就是六根不调顺的情况。所以我们六根面对六尘境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面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六根面对六境，因为不调和顺畅，所以就能很容易引发贪嗔痴。喜欢看好看的，那不顺心的时候就生嗔，顺心的时候就生贪，没有特别顺不顺心的话，就是跟愚痴相应。好，所以一般如果没有好好的持戒，贪欲尤其是贪欲比较重的众生呢，他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特别容易引发他的贪欲。好，那贪不到就嗔了嘛，所以嗔是贪不到来的，好，跟贪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贪如果断除的话，其实其他的那个烦恼都很容易断，因为都全部都是从由贪来的，所以贪是最不容易断，然后最严重。所以如果贪欲重的，尤其是男女方面啊，贪欲重的，他的六根就不容易调顺，就是只要六根面对六尘境界，他就容易造贪嗔痴业。啊，贪嗔痴业就是三恶道的果报嘛。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远离邪淫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六根调顺。那六根调顺的话，我们持戒也比较容易，修定也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身口意就不容易调动不安，我们身就非常的那个安和，就是说身容易安住。像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一个地方超过五分钟，他坐下来就想，哎，我来喝个东西，然后就去开冰箱。那坐下来喝了一下，就是啊，我来听个音乐，然后又去放 CD 啊什么。那等下又想到说，哎，我今天有假期，我就顺便拖个地吧，还是做个菜吧，还是怎么样？就是他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那里，要不然就是去串门子。这就表示说他的身是非常调动不安的。很多人是这样的性格，就是说他一定要找个事情来忙，整天忙来忙去，他就是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坐下来。坐下来马上就会想到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马上又站起来，这就表示说他的身是非常调动不安的状态。在家里待不住就往外跑，那可以待在家里也是坐不住，就是一定要找事情来忙，这个就是表示他的身是不安的。那口的调动不安呢，就是一定要找人讲话，不是讲电话呢，就是上网那个网络聊天室，好，是现在很流行是吧？好，要不然就是要找那个三五好友啊，然后这个谈天说地啊。一个人实在是闲来无事的话，他也要哼哼小曲儿， 唱他个一曲这样子，就是他的口呢也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意的不安这就比较严重，因为他严重妨碍我们修定，反正坐在那边就是会胡思乱想，妄念纷飞的，那个都表示说他贪欲心比较重，所以很难修定的。坐在那边就是很多念头都来了，就走心恨涌上心头，不然就前思后想，不坐下来都没事，一坐下来所有的念头都涌上心头，所以让他很难得定。当然持戒也很难，因为贪欲心重，光是这个邪淫戒就很难持。所以能够远离邪淫的话就没有这些缺失。六根非常的调顺，就是说你眼见色的时候你的心不动，因为你持戒清净，持戒清净就怎么样，就很容易得定。所以又能够持戒又能够有定力的摄持，所以你眼睛虽然看到，但是你不容易动心，所以就不容易跟那个贪嗔痴相应，这个叫做六根调顺。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种种的触都不会让我们的心怎么样产生烦恼，这就是诸根调顺。它怎么来的果报呢？就是远离邪淫的果报，就是连那种贪欲都没有了，当然能够什么心平气和，当然身口意也不会调动不安。那还有呢，就是他会有好的名声嘛，为世间人所赞叹啊，称颂啊，都说他是贤妻良母啊，什么好丈夫啊，好先生啊，好男人啊，自古以来就有颁什么贞节牌坊嘛，那个都是歌功颂德，都是要让这些那个非常贞洁的这些能够守妇道的啊，能够千古流芳啊，自古以来民间就流传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就是非常强调这方面，就是这个守节的重要。所以能够远离邪淫的话，自然就能够有这样好的名声。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自己的妻子或者是女儿不会受到别人的侵害、侵犯，或者是伤害，或者是凌辱。像我们常常看到社会事件或者新闻，说被强暴了，或者是被伤害了，那我们一般的反应就是会骂这个坏蛋，这个大色狼还是色鬼，这个歹徒，千百个的不应该，千万个不应该，说他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可是没有造的业不会报在你身上，不是吗？好，所以我们佛教徒可能看这样的社会新闻事件，可能观点会比较不一样啊。我们不会去骂那个歹徒，因为那个歹徒今天犯下这个业行，他也一样之后会受报，我们不用直接去责怪他，他自然会受到他的果报。可是今天我们有另外一层的那个醒思，就是今天我们念了这个邪淫的果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妻子女儿会受到别人的伤害，是因为我们曾经去伤害别人的妻子跟女儿，所以今天这个果报报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能说那我的妻子跟我的女儿他们是没有罪的啊，一家人就有那个共业，所以自己造的那个祸害，其实他会祸及子孙嘛，这个我们也知道因果的道理，那是因为共业的关系。所以自己造的不一定是报在自己身上，报在我们的亲人身上也一样让我们怎样非常痛苦，那个我们也在受报。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伤害别人的最亲爱的妻子或者是女儿，那同样的我们也会遭到这样的果报。那如果能够远离邪淫的话，我们就能够放100个、120个心。深夜我的女儿什么大气层在回家，还是深夜走在路上，都尽管放心，都不会有这样的果报。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如果无始劫以来都没有 造过这样的业的话，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管他走在任何地方，任何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造的业不会报在我们的身上。那如果我们把远离邪淫这样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佛的马音长相这样的果报。三十二相之一就是马音长相。为什么叫马音长相呢？就是马的生殖器平常是内缩，缩到那个身体里面，你从外面是看不到的，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可以内缩到身体里面去，外面是完全看不到，那个叫马音长相。所以外面一般是看不到生殖器的。那我知道道家的功夫也有练这个的，啊，他是因为练功夫的关系，就是说你要练那个所谓的心命双修嘛，要练命功还要练性功，就说你的心性也是要慢慢的那个清心寡欲啊，淡泊啊，慢慢对这个男女的欲望慢慢的淡，然后你的心越来越清净。然后再加上命功，就是功夫，它有一定的那个修炼练功的方法。这个性命双修呢，就可以慢慢把那个生殖器慢慢的怎么样缩小。第一步是缩小，就是成人的尺寸缩小成那个童男的那种小小的尺寸，缩小了，就像那个小孩子的啊，那个童男的小孩子的那个生殖器就是尺寸很小。第一步是练到这样子，然后继续再练，就真的可以整个生殖器就往内缩，整个缩进去，那就是成就了所谓的马音长相。好，所以功夫也是可以练成，那个是道家的功夫。可是现在我们讲的是远离邪行，好，可以成就这个佛的三十二相，这个是持戒清净来的，好，也可以到达这样的。这样的果报。那到现在呢，我们把前面的杀盗淫、深夜的杀盗淫都介绍完了。那杀盗淫哪个最难断呢？哪个最难断？啊，杀生有一点慈心就可以做到了。哦，相信我们都不会再杀生了。那不小心踩死蚂蚁，就赶快忏悔，然后帮他超度。是真的，忏悔，不小心踩到，呵呵，然后希望超度他的嘛。嗯，对。所以一般我们都不会再去杀生，除非不小心，那就没有办法啊，因为你走在路上就很可能会有昆虫啊、蚂蚁啊，在路上他也在走，我们也在走，不小心踩到，对，所以杀生。比较没有这么难，相信有一点慈心的都可以，慈心不杀嘛，都可以做到不杀生。而且我们还偶尔还会去做护身啊、放生这样的动作，所以应该都还可以做得到。那偷盗的话，我相信我们也不会，不应该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应该都不会有非分之想，就是我们对属于别人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动一个念头说，哎，怎么样去把它拥有，不会动这样的念头，非分之想，不但不会想说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而且我们还会布施，不但不要别人的，还要把别人喜欢的送给他，应该是都可以做到，不但不会偷盗，而且还会布施。那邪淫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念贪的那个念头，除非你证到初禅以上，还有证三果圣人之外，恐怕多多少少都有，跟年龄还有身体健康的状况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个年轻人如果说，哎，我都不会想，那一定是他生病了吧？不是，除非他功夫很好，或者是他是三果圣人，不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杀盗淫深夜其实是淫欲最难断。那犯邪淫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他的果报，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嘛， 上中下三品，先因的果报在三途，那正因的果报呢就是在轮回。所以轮回是怎么来的，就是你那一念贪就会来。好，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学佛修行没有证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程度的话，就很可能在轮回，如果没有证果的话。因为贪欲是轮回的根本，贪欲没有断的话一定会再来，尤其我们中阴身的时候那个贪欲特别强，我们死了之后那个神识离开身体，因为没有身体的障碍，那时候的贪欲的强度比你活着的时候还要怎么样，还要强很多，千万倍。所以活着的时候如果真的没有一点定力或者是功夫或者是无我空性的智慧的那个见解的话，还真的很难不来轮回，因为欲望太强了，那个贪欲的那个业力会显现不同的那个重因的景象，然后你很快就好像吸铁子一样就吸住，你就投胎了，很自然的。所以那个轮回是怎么造成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一念贪的习气的业力的种子所显现变现出那个中阴身的那个境界，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入那个境界，因为业力的关系就再来投胎，就再到六道来轮回。所以这个贪欲没有断它就会再轮回。所以真正想要解脱轮回的，还真正不论在家出家，不一定出家就他就能容易解脱，不一定，在家也一样可以证果的。在家证果的情况就是他完全能够离欲了，那他就过着离欲的生活，虽然他有夫妻的名，但是他没有夫妻的实，不再行那个男女的那个阵营的事情，他也不会，他自然会断欲，证果的罗汉自然会断欲，在家人也一样，所以他过的就跟出家人的生活是没有差别的，只是我们 外人看不出来。好，所以他不一定就说能不能断淫欲呢，跟在家出家没有关系，而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那持戒呢，这个戒身就等于是佛的法身，所以佛法能不能久住世间就看戒律还在不在，戒在呢佛在，佛的法身就在，所以戒身就等于佛的法身能够久住世间。所以我们持戒的话就等于让佛的法身能够怎么样永远的住世，如果大家佛弟子都能够清净的持戒，佛法当然就可以久住世间。那如果我们破戒的话，自己破凡行，然后又破他人的凡行，破戒的话就等于破佛的法身，所以它非常的严重，比破那个舍利塔的罪还要严重。所以我们希望都能够好好的发心来护戒。目前是讲到那个深夜的杀盗淫，那我们希望能够不但根本戒不会犯，连维系的那个小戒也不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